第三篇，在亚当身上的生命线。二，人的堕落和神的好信息。圣徒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这条生命的线，这实在是非常奇妙的事。我们乃是在这条咒恶，就是生命的线上，是在创世纪里。弟兄姊妹，上一周这个纲要上，我们看见亚当乃是基督的一个预像，乃是照着神所造的器皿。上周我们看见他成了一个堕落的人，并且与生命分隔分离。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这个堕落的人，也要看见神的好信息。这是不是一个美妙的事呢？你愿意听见这个好信息吗？你要听见好消息、好信息，必须先听到一些坏消息。但是你看看这一篇信息，其实坏消息只占这个纲要的一部分，大部分的纲要都是好信息。我想四分之三的信息都是讲到这个好信息、好消息。坏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堕落的人，或者是人的堕落。你看见撒旦总是在这里要在神之前做事，神有一个旨意，撒旦总是在神之前想要做一些事来除去神要做的事，神的定旨。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撒旦化的人，撒旦就使人成为撒旦的复制，这是可怕的一件事。但是为着这好信息，我们赞美主，这是太好了。因为在神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拯救里，神进到人的里面，使人成为神。神使人成为神，就吞吃了所有撒旦的撒旦化，也借着我们成为神，或是神化我们，就成为神的复制。这个神的复制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就是今天身体的实际，也是在国度时代，也就是在那个要来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连结调和和合并，这也就是整个宇宙好消息的具体化身。你要知道，整个宇宙都要被三一神的好信息来充满，所有的坏消息、坏信息都会被丢在火湖里面，所有的好信息都要在这一座水的城里面。这座水的城就是咒恶，就是生命的城。这就是晚上我们所要看的。这纲要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要立刻就进入这个纲要。今天晚上看见你们大家是太美好的一件事，赞美主，是地上能在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一，因着人的堕落，撒旦的人格就与人的魂成为一，撒旦被接受到人的身体里成为罪，在人肉体的肢体里做工为恶。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堕落的严重性。人的堕落不仅仅是一件不顺服背叛的信，的确，这的确与背叛不顺服有关。人拣选了撒旦，但是这个结果就是整个人，人的三部分，灵、魂、体，都被撒旦邪恶的性情、生命和撒旦的人格所霸占。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看今天的报纸，有没有什么好消息是在头号新闻里面呢？都是非常稀少的事。所有的报纸都充满了人堕落的结果。赞美主，在主恢复里面，另外一种的信息就是好消息。当我们来看看这里的内容，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点，但是我们还是要看这个点。一，人接受撒旦邪恶的思想、感觉和意志到他魂里的各部分。所以你看见人，当然是亚当和夏娃这一对夫妇， 这就是人其实在创世纪五章二节他们的他称他们的灵视为亚当，其实亚当和夏娃就是亚当。所以人做了什么呢？首先他接受了撒旦邪恶的思想进到他的心思里，所以夏娃在这里跟撒旦有一个谈话。当然他永远不应该有这样的对话的，他应该说，让我先跟我丈夫我先生说话，我应该在他之下，我不应该在他之外做任何事。但是夏娃向他的丈夫独立，也就是神这个丈夫的遮盖下出来了。他跟撒旦有个对话，撒旦的思想就传输到他的思想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撒旦所做的就是把一个问号摆在夏娃的心思里，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许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撒旦所做的就是把一些东西放在夏娃里面，使夏娃怀疑神的话。所以这一点就帮助我们看见撒旦来的时候总是在一个问号的形状里来的。你知道当一条蛇立起来的时候，那些响尾蛇立起来的时候，它们看起来就像一个问号一样。所以撒旦来到这里使我们怀疑神的话，这就是撒旦来到我们这里的方式。他来到我们的哪一个部分呢？他总是来到我们的心思里。神来摸着我们的灵，撒旦就来摸我们的心思，所以这就使夏娃来怀疑神的话。同时撒旦也把他的感觉传输到人的里面。撒旦怎么做这个呢？他乃是对女人说，对夏娃说，神知道你们吃善恶树的日子。其实知识善恶树就表征撒旦自己和他自己邪恶的性情。撒旦就在这里说，因为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当撒旦对夏娃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把他的感觉放在夏娃里面，甚至把一些东西放在夏娃甚至到亚当里面，使他们不爱神，不喜欢神。撒旦问了夏娃一个问题，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撒旦把一个东西放在夏娃里的，就是神其实对你们有保留，神不愿意你们做这个。撒旦在这里所做的总是把一个感觉放在人里面，使人不喜欢神。神在这里有保留，神总是不喜欢你。撒旦把这个东西放在人里面，使人不喜欢神。你知道这棵树悦人眼目，好做食物，所以在这里夏娃也做了一个决定，她丈夫不在身边，她就操练她的意志，拣选了知识善恶树。从这里看见人接受了撒旦的思想、感觉和意志到他魂里各部分，所以这个人整个的魂都被撒旦所玷污，甚至非常糟糕的。这就是我们已过的光景里。二，人接受知识树到他身体的肢体里，他的身体就变质成为肉体。在这里看见人的魂被玷污，被污染了，人的身体就变质成为肉体。人的身体在他被造的状态之下是纯洁无罪，没有玷污的。当人接受了撒旦的人格、位格进到他的性情，进到人的里面，这个身体就变质了，就是他的身体成为肉体，满了罪。保罗在罗马七章说，因为罪住在我们的里面。保罗同时在罗马七章也说，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所以 没有善是住在我的肉体之中。我们的肉体乃是撒旦罪和死的会所。你愿不愿意在这样的聚会所里面？我恨那个会所，我们不喜欢那种会所。我们的肉体乃是撒旦罪和死的居所，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灵，我们的灵乃是父子灵的居所。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在的地方，我们要在我们的灵里。现在我们看见人的魂被玷污，人的魂，人的肉体就变质了。三，结果，人的灵就死了，与神隔绝，并失去其向着神的功用。结果，人的灵就死了，与神隔绝，并失去其向着神的功用。这个堕落会影响人的灵，它怎么影响人的灵呢？人的灵就死了，死了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出你失去了灵的功用，这个灵失去了接触神的功用。你看见这个点了吗？人的灵就死了，与神隔绝，并且失去了它向着神的功用。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但是很奇妙的，就好像神在人的灵里面画了一个圈，画了一条线，他与神隔绝，失去了对神的功用，但是撒旦没有办法进到人的灵里，所以人的灵就成为一个虚空的地方，只有神能够充满。这是何等的奇妙！神保守了人的灵，所以在这里人的深处有一个呼喊，一个呐喊，就是人里面有个空虚，渴望有个定旨，渴望被一些东西充满。当我们在俄国，他们尽可能的在这里说这里没有神，年过一年，甚至你能够拿到一个无神论的学位，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做，他们没有办法压抑人的灵，他们不可能做的。那个柏林墙一下来，在俄国的渴望，在莫斯科，那是我所在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实在这个现象是不可思议的。你不能够压抑人的灵，人的灵向着神渴望和呼喊，这是撒旦所不能碰着的，就是人的灵。当然，人的灵失去接触神的功用。四，因着撒旦已将自己注入到人里面，众人在神眼中就都成了蛇。我们需要看见这个。若是你看见这个，你记不记得施浸者约翰，他对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你们是谁？是毒蛇的种类。这里有画多种的蛇，不是响尾蛇而已，有些蛇是没有毒的，但是毒蛇是令人致命的，有毒的，所以堕落的人就成了这个毒蛇的种类，这是很可怕的。以前就是这样子，你以前被撒旦毒蛇化了，人类被撒旦毒蛇化了，所以堕落的人类都是毒蛇的种类，这是可怕的。甚至尼哥底姆，你记不记得主对尼哥底姆说话的时候，尼哥底姆是一个很强的人，是一个很显著的人，是一个年长受人尊重的人，但是基督却指出尼哥底姆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毒蛇，所以基督必须在十字架上以铜蛇的身份为尼哥底姆死，好使尼哥底姆望着这位钉十字架的一位而除去他里面毒蛇的毒性。所以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这里说出你们是出于那父魔鬼你们父的。你想想看，你每一次在这里看见一些新生婴孩，你就看见那都是一只只小小的毒蛇。不要告诉那个做爸爸的，但是那是一个事实。他们看起来那么可爱，其实他们长大以后，你知道他们自然而然就说谎，没有人教他们说谎。谁教他们说谎呢？就是因为他们被撒旦的毒所传染了，这实在是坏的消息。看看我们这么快就讲过这个坏消息了，但是为着这好的信息，我们说哈利路亚。现在我们来到好的信息，到底神做了什么？神怎么对待亚当和夏娃呢？他们实在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神有一个美好的定旨是为着人的，就像 Ron 在已过两周所交通过的，神对人这个美好的定旨，神要生命化人，要咒恶化人，神要使人在宇宙中成为他的彰显，这乃是借着人接受神做生命树。这些人要成为个器皿，在灵魂体里面接受神做生命，好使人能成为神荣耀的彰显。同时人也要在这里代表神，在神的生命里面掌权。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定旨。什么事发生了呢？撒旦进来引诱人，人堕落，所以人就撒旦化了。甚至神之前就警告人了，若是你在这里吃知识善恶树，你就要死。但他们吃了这棵树之后，他们立刻就觉得羞耻了，他们用无花果树遮盖自己，把自己从神的面光中隐藏起来，他们在那里等死，他们以为他们完了，但是神没有在这里宣布死刑，而是神在这里向他们传福音。这是不是太好了？请听，我们都应当是死的人，不光我灵里得以存活，我是非常欢乐，甚至在物质上，你现在在身体上是活，这个实在是怜悯。身体上来说，心理上来说，属灵上来说，都是这样。神来的时候不是宣布死刑，乃是在这里宣告这个荣耀的福音。在整个宇宙中，同一个传福音的，就是神自己向亚当所传的。我们可以在创世纪三章看见。二，神对付人堕落的路，不是宣判死刑，乃是传福音。一，福音开头的话是一个问题，你在哪里？我宝贝，这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回想一下你得救的时候，主使你活过来的时候，他开始让你回转的时候，你在那里悔改的时候，是不是主在你里面说这个话？他是不是在你里面说你在哪里呢？你在哪里呢？这真是太好了。堕落的人以为这个问题是从他自己里面出来的，其实不是从人自己里面出来的，乃是从那个寻求圣别的灵里出来的。那个在这里说，我在哪里？我到底在这个宇宙中在做什么？我还记得主在我得救之前，在这里孕育在我里面，环绕着我。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耳中响起，因为这是我的过去，我不能否认这个。 生命对我来说，当我是个年轻人，生命就是把球丢在一个园子里，那就是我一生的意义，好不好呢？真是太可怜了，但那个就是我人生的意义。你得救之前，我们当然背景都不同，我们人生的意义都有不同，但我记得有一天我在那里练篮球的时候，那是个很大的大学，我就在那里想，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把一个皮做的球丢到一个篮筐里面。我可以告诉你，那不是从我教练来的，而是从神来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跟了一个很大的炼油公司。我就记得我坐在电梯网上面，当然穿着一件西装，但不是像这样的西装。但是我就坐在电梯网上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吗？我到24层楼，我在8小时做工回来，日复一日，一年过一年，45年之后我退休。我退休之后就放在一个棺材里面，人生在哪里呢？你在哪里呢？人啊，你在哪里？为着这个问题，我们赞美主。这是福音的第一个开头话，你在哪里？7:15就好像那一个浪子一样，他在那里挥霍了所有父亲给他的财产，他荒废了一切，好像在他最下沉最糟糕的时候，就是在他花了每一分钱的时候，甚至在你天然的人里面，你看啊，那个是何等的可怕。这个发现了一切，然后饥荒又来了。其实这是神在环境中的安排，神把一个问题放在他里面。路加福音15章，他自己醒悟过来，他说，我在哪里？我在这里吃猪吃的粮食，每一个在外面的人都在那里。若没有基督做他的拯救主，做他的救主的话，所有在这个之外的都是猪吃的豆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你是不是非常感谢因为有人传福音给你呢？你是不是为这感谢呢？不光是这些，但是总是有人对你说了一些话，这个影响了你。甚至你在教会里面长大也是一样，总是有人对你说了一些话，你是不是非常值得有些人对你说了些话呢？我非常喜乐，虽然有些人说了些话，我或许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但是我非常喜乐他们对我说了那样的话，我很喜乐。甚至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权利，就是一个最大的权益，就是我们能够传福音，这是个极大的权益。所以神用许许多多的事叫我们得救。我现在就在这里讲那些对我说传福音的话，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或是在下一个时代里碰到他们，我要拥抱他们，亲吻他们，谢谢他们。弟兄姊妹，把这个话，这个问题放在不信主的人。我还记得我坐在餐馆里面，我不是说你应该这样子做，但是神用每一件事，我坐在餐馆里，我在那里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男子进到餐馆里，我说，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就站在里面。他说，我现在要每一个人知道主耶稣要快来，你必须要预备好。然后他就离开了。我就告诉我朋友，那个家伙进来干什么呢？我们在吃饭， 他说主第二次的再来，这是什么呢？然后我走出来的时候，若是耶稣是真的话怎么办呢？若是他真正的再回来的话，我怎么办呢？我就麻烦大了。其实那一句话是对我说的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最好停在这里。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好了呢？你在哪里？我要问你们大家，你们今天晚上在哪里呢？你今天晚上就要得救，你或许有事得救，你现在是不是得救？你是不是在召会中得救了呢？主一天又过一天，当我们从他转离他的时候，当我们冷淡退后的时候，他在这里一直呼召说，你在哪里？要回转归向我。我不是要在这里宣判你的死刑，我乃是在这里寻找你，搜寻你，把你带回来，好使我，更使你能够成为神。第一小点说到堕落的人在哪里。一，堕落的人在迷失的光景中，在罪中，在定罪之下，在愤怒之下，在死里，在黑暗中，并在撒旦手中。这是太可怕了。但是灵做什么呢？灵来到我们这里。我非常喜乐路加福音十五章，灵是由这个拿着扫把的妇人所表征的。这是一个妇人，是一个专一定名的妇人。这讲到他寻找那一块失落的银币，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灵来到堕落的罪人里面，来这里点上灯，打扫房子，用这个话光照他的内里的情形，内里的光景，使这个罪人悔改醒悟过来，这真是太好了。二，神问亚当和夏娃，不是因为他想要定罪他们，乃是因为他要拯救他们，要引导他们承认自己的过犯。这就是为什么神来到堕落的人这里，不是要定罪他们，乃是要拯救他们，引导他们承认自己的过犯。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十节，撒该的例子，他在这里爬上那棵树，三一神成为一个人来到耶利哥，就是为着要寻找那一个人。这是不是太好了呢？我们的主是一个寻找的救主，他来，撒该说，人子来了，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四节，我要寻找我的羊，并领他们回来。当然，在这一章，主对那些不牧养，照着神牧养神的方式，神的喜好来牧养的这些牧人，神定罪他这些牧人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拯救他们。若是你看看我们，我们这些瘦弱的羊，对不对呢？他在这里乃是用他的生命使我们养壮，使我们得以加强。如果你是有病的，他来医治你，这是太好了，这是牧人所做的。你如果是受伤的，他来缠裹你，如果被逐出了，他在这里寻找你，找着你，把你领回羊群里，这真是太好了，这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所看见的。二，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应许乃是整本圣经第一次宣扬福音。这是太好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盼望你们能够读这一节的经节，当你回家的时候，甚至你要祷告导读这个经节。这个经节说，他对撒旦说，女人和蛇之间你们要征战，并且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蛇的头。这是不是福音呢？女人的后裔是谁呢？ 首先我们看见个人这一方面，最后这个女人同时有团体的这一方面，女人和女人的后裔都同时有个人的这一方面，同时也有团体的那一方面，我们需要看见这两方面。一，这里女人首先表征夏娃，然后表征童女玛利亚，女人的后裔乃是基督。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一个预言。他说，童女必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神与我们同在。这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有了这个应验，加拉太书四章说到基督是由女子所生的。 A， 基督在他的为人生活中捆绑蛇这壮者，而蛇这世界的王在基督里面一无所有。这实在是个好消息，你看看，这是女人的后裔，她是在为人的生活里，在为人的生活里，他凭着神的灵赶鬼，并且这里对我们说，他进壮者的家里捆绑那壮者，抢夺他的家具，好使他能洗洁他的家。我们以前都在撒旦的家里，我们也都是撒旦的家具，我们都是属于撒旦的东西，但是基督在这里捆绑撒旦那一个壮者，他在这里抢夺了我们，我们乃是基督的具有物，我们乃是基督的宝藏，我们不再是撒旦的家具，我们是神的家具，这是不是太好了呢？这里是何等的一个宣告，撒旦在这里，但是这里却有三一神，他是父子灵，他在这里说到世界的王要来，但是他在我们里面一无所有，世界的王将到，但是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这对我们来讲是个安慰，因为在我们的灵里有一位，撒旦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李弟兄给我们看见，主说撒旦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就是说撒旦在基督里面是没有地位，没有机会，甚至在这位里面他根本无任何的可能性，所以在基督里面撒旦是毫无所有的。 B， 女人的后裔伤蛇的头，乃是主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毁坏撒旦，这是不是太美好了呢？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乃是在十字架上得着应验，基督是从女人所生，他成为女人的后裔，然后在十字架上他伤了蛇的头，并且在十字架上毁坏了撒旦，他的死乃是一个毁坏撒旦的死。根据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他毁坏了撒旦，甚至废除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撒旦借着基督成为女人的后裔而得着毁坏，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同时在十字架上也发生了。撒旦同时在十字架上同时钉了主耶稣，所以在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我们看见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一方面，撒旦被毁坏，他完全被毁坏，完全被除灭除尽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十字架上伤了基督的脚跟，乃是借着扎了他的手和脚，这乃是一个应验。我们再来看第二小点，我非常喜欢第二点，这里看见女人的后裔伤了蛇的头，他不仅伤了蛇的头，同时这个奇妙的后裔也是神圣生命的具体化身，也就是三一神的自己，在他的死里，在他的人性的躯壳被抛开，好使他神圣的生命得着释放，也使他的神圣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作为许多的子粒，也就是他的父质，神的父质。所以在十字架上 撒旦被毁坏，他的死乃是一个毁坏撒旦的死，同时也是一个释放生命的死，同时在他的复活也是一个封赐生命的复活，使我们成为神的复制，为着他在宇宙中的彰显。二，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进到他的信徒里面，乃是在人性里作为三重得胜的后裔种子，将自己做到他们里面。我要说第二小点是我今天晚上的负担所在，我们要在这里看见，其实客观来讲，就这事实来说，基督乃是那个女人的后裔，毁坏撒旦，伤了蛇的头，但作为赐生命的灵，这个奇妙的得胜的种子进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灵里有一个得胜的后裔或得胜的种子，我们会看见他乃是会三重得胜。在人性里的这个后裔，是不是我们里面有许多是人要得胜，需要被击败，需要胜过的呢？你自己能够胜过这些吗？你不能，但是赞美主，我们有一个得胜并且战胜的后裔在我们里面，这真是太奇妙了。圣徒们，我们每一天都要让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长大，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有路。我们来看后裔的三方面。 A， 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乃是完整的神成了完全的人，为要将他自己封赐到人性里，以毁坏撒旦，并拯救在基督里的信徒脱离罪和死。现在一方面来说，神的确在十字架上宣判撒旦的死刑，他毁坏了撒旦，除去了罪，吞灭了死，但是却要在时间里面执行这个判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赐生命的后裔，就是赐生命的灵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面，我们需要把全人完全的向他敞开，好使他在我们里面主观的毁坏撒旦。一方面他能够在我们里面主观的毁坏撒旦，在我们里面除去罪和死，使我们脱离罪和死，并且以自己作为赐生命的灵种子在我们里面长大。一，基督已经安家我心房，并且在我里面毁骨蛇。我们刚唱过的诗歌74首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我们应该导读第四节。万国羡慕万民望，愿你安家我心房，女人后裔得胜者，在我里面毁骨蛇。若是每一天可能的话，我们要这样的祷告：主啊，在我里面毁骨蛇。我今天晚上的祷告就是再更新再一次的在我里面毁骨蛇，伤蛇的头，使撒旦在我里面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范围，直到我里面所有的范围都是主你的范围。所以在我里面毁骨蛇。每一天圣徒们，我们都需要给主有地位，好使他能够在我们里面毁灭骨蛇。所以由这个特会，我愿意再提醒我们大家，若是我们要让撒旦在我们里面被毁坏的话，我们唯一的路就是在这里以身体的原则来仰望主。我们若要有属灵的征战，若是我们要撒旦在我们里面被毁坏，使我们里面至终完全被除净的话，这乃是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吞食所有死亡的毒素。我们需要依靠身体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活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我们需要过身体的生活，也需要在实际上过召会的生活。所以罗马书16章20节是一个非常好的应许，他说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这是一个应许，我们需要支取的应许。他向谁有这样的应许呢？ 他乃是向罗马的召会有这样的应许。什么时候这个应许得着成就呢？这个应许乃是在身体的生活里，也是在实际的召会生活里得着成就的。在召会生活里，在身体生活里，我们就能实际的践踏撒旦在我们的脚下。刚到召会生活里，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当 Ron 之前交通道还是个小孩子，你记不记得在街上就踢那个小石子，在放学回家的时候一路走一路踢小石子。在我进到召会生活里面，撒旦一直在这里踢着我到他的家里去。但是我告诉你，若你把这个石头做成一道墙的话，你要踢墙你就打119，你就进紧急室了。我们现在是在召会生活里面，撒旦在我们里面没有路。平安的神要将撒旦践踏在地方召会的脚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提到歌中之歌。之前我在这里说过，但是我又重新的在这里有深刻的印象。在歌中之歌在将近末了的时候，在这里苏拉密女是个可畏的军队。其实苏拉密女是所罗门女性的名称，苏拉密女就成了所罗门的一个复制，所罗门的富余，所罗门完整的彰显。借着苏拉密女爱主，主在她里面长大，直到她成为主的复制。你记得当主看到这个寻求的人，他说他好像马哈念跳舞，两营的军兵是得胜的在跳舞。我在这里所享受的，当然我们在训练里面看过的，但是我非常享受这个点。你记不记得呢？当这个两营的军兵就是马哈念，这个马哈念是在创世纪32章首先提到的。雅各看到以扫的时候，他以为以扫要杀他，在那个晚上他做了一个异象。在异象里，他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是有两营的军兵在那里。所以雅各所做的就是在他醒过来之后，就把他的营分为两队。这两队他所分的就是两营，他们不是特种部队，没有机关枪，没有手榴弹，他们就是软弱的老弱妇女。这就是我们所示的，这就给我们看见，若是我们要成为基督得胜的心腹的一部分的话，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回骨舌的话，要毁灭撒旦的话，我们不要做那些在天然生命里是强壮的。所有强壮的人在自己里面是强壮的，在天然生命里是强壮的都不够资格，都是失去资格。所软弱的请举手，都是软弱的。还有人举双手，那就是说出我们都够资格。只有软弱的完全依靠神生命身体原则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在这里软弱的才能成为得胜者。所以我在这里所看到生命记32章30节就说明我们彼此需要。圣徒们，撒旦的头在我们里面主观的要毁灭的话，我们需要身体。赞美主，召会生活里面满了软弱的人，但是我们需要彼此依靠。这就是为什么生命记32章30节一人追赶千人，在传道书4章9节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来，这人就有祸了。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有一个弟兄和你同在，是你会跌倒的，但是若是你跌倒的话，你的弟兄可以扶你起来。其中有一个翻译是说，当一个人跌倒的时候是有祸了，那意思是说你单独你就会跌倒，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他起来，这人就有祸了。但是赞美主，在召会生活里面，在身体生活里面，有许多人会扶我们起来。你 为什么在这里？今天晚上你为什么在这里？因为有许多的人把你扶起来，这就是在身体的原则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能在这里的原因。当然，在启示录12章说到男孩子，一分钟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点。我们要给主在我们里面有地位，使他能够回骨舌。我们怎么可能胜过撒旦呢？我们胜过他乃是因为羔羊的血。赞美主，我们有他宝贝的血能够洁净我们。什么呢？不是每隔一个罪，而是每一个罪他都能够洁净。他的血我们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却是在完全的血之下，因为他的血能够除去撒旦所有的每一个控告。我们能够借着我们自己所见证的话来说，要宣告所见证的话，最简单的话就是耶稣是主。我们一起来说，耶稣是主。我告诉你，撒旦很恨你说这个话。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好像神圣奥秘的杀虫剂，把所有的虫都杀死。所有的得胜者虽然至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这说明我们有一个殉道者的生命，一直不断地拒绝我们的自己，并且在灵里凭这个生命而生活。二，我们是同着基督的得胜者，因为我们有他这得胜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若让这种子长大，就必得胜。圣徒们，我们需要让这个种子天天在我们里面长大，让这个种子长大。我们诗歌298首，李弟兄很喜欢这首诗歌。哦，主，求你长在我心。圣徒们，我知道对生命这条线的负担就是祷告。我们每一天都要有七倍加强的渴慕，要在生命中长大。每一天我们应该祷告，主啊，把这一天的挣扎加给我们。主啊，求你给我这一天我当有的长大。这样实在还不够，因为其实生命的长大也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的身体怎么能够长大，怎么建造呢？乃是借着我在生命里的长大得着建造。我以前大概只有这么小吧，现在看看我这么大，这怎么发生呢？我的身体怎么可以这么庞大呢？大概太多美国牛肉牛排了，在美国的丰富吃的太多了，所以你看身体的增长，物质的增长就是我们物质身体的建造。同样的，基督身体的生长也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所有在身体里的长大加在一起，作为基督身体上的众肢体，通通加起来就等于基督身体的长大。基督身体的长大就是基督心腹的预备。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事，那就是我们这些有足够满足这一天的长大。因为我们长大一点，基督就能更快回来一点。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在生命中长大。我们若要在生命中长大，我们需要做到两件事。我们要顾到我们的灵，也需要顾到我们的心。这就是我们里面内在故事的两个部分。在我们灵里，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我们若要每一天生命中有长大，我们需要是每一天操练灵的人。但是操练灵里贫穷，这不是说我总是有一个贫穷的灵，不是有时候听到年轻人说，哦，主啊，我要一个贫穷的灵。你不要有一个贫穷的灵，你要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灵，但是你却要在灵里贫穷。到底什么是灵里贫穷呢？这就是说你的灵是倒空的，你的灵是从你所有的旧知识，你倒空你自己已过基督的经历，你对基督的老旧经历都倒空，你的灵是完全彻空的。 你的灵是空的，敞开的，来接受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就是实化为那灵的充满和浇灌。每一天我们的全人都要向主敞开，并且要倒空所有的旧知识、老经历，所有已过的一切都要倒空，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从主接受一切现今的三一神，得着新鲜更新的经历和传输。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是灵里贫穷的人，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说这话的时候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不仅要顾到我们的灵里，使我们的灵是空的而已，从所有的旧知识、旧东西，不光是倒空，不要说这些我以前已经听过了，我以前也在那里了，这是太可怕了。我们需要新鲜、活的、年轻的，是有活力的。我们需要一直在这里接受新鲜的风刺、新鲜的意象、新鲜的经历。你要向主说，我永远不要是陈旧的，不要是腐朽的，我的服事是要新鲜的，我要在新鲜的样式里生活，我要在灵的新样里服事，我愿意一直向你是敞开的，一直接受你新鲜的风刺。我们知道主对我们来讲实在是蛮有怜悯，有的时候当我们操练我们自己，在主面前有操练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里倒空来得着主新鲜的供应。有的时候我们被充满，我们就不空了。你知道主做什么吗？主就用环境，这实在是他的怜悯，他要用环境来倒空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在哪里，看见你是谁，你在哪里，这就是使你倒空，使你迫切。你以为你在某个地方、某个程度了，但你会发现你不在那个程度。我知道了许多，但却对生命上有这么少的经历。主啊，我迫切地需要你。所以主在这里是怜悯我们，他要用环境来倒空我们，但是不要管那个环境。这个点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总是在主面前是倒空的，是空的、虚空的、倒空的。同时我们也要顾到我们的心，基督这个得胜战胜的种子，在马太福音12章里，他把自己种在人的心里，他要在我们里面长大。如果他要把他的得胜扩展到我们里面，我们就需要顾到我们心里这块土。这个种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问题是土壤的问题，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在灵里操练祷告，好让主在我们的心的土壤里面有路、有地位。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13章有四种的种子，有一种是落在路旁的，因为被世界的交通来往硬化了。每一天我们都应当有一些小的祷告，主啊，使我的心向你是柔软的，我永远不愿意让我的心向着你是硬的，使我心里的土壤总是柔软的，让你在我里面长大。我们的意志也不应当向主是硬的，是背叛的，甚至在我们不顺服的事上是硬的，我们的心应当向着主是柔软的。还有另外一种的土壤是这个土里面有石头，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都需要有心脏检查。每一天有心检查你的心，就知道你里面是不是有问题。在医疗界里，有一种东西放在人的心里面，看到人心里面的每个血管。你以为你还不错，一看有三根血管都堵塞了。我们最好赶快做些事，那个心脏检查就是一个救命的事。我们不要有心里的心肌梗塞，我们愿意所有心里的血管都是通的，向主敞开的，都是向主敞开。因此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检查我们的心，为此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心向他敞开，让他在我们的心中安家，并且他使我们看见第二种的种子是个有石头地的，这个种子到了土里立刻就发了芽，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 我的确看见这件事，有些人得救，他们进到召会生活里面，立刻很快的就长了，每一件事都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知道这个蜜月期间，每一件事看起来都很不错。当苦难来了，逼迫来了，试炼临到，当许多事情来了，那个很快就发芽的，就立刻枯干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的，就是在这里，在每一个人里面，是别人看不见的一些事发生。没有人看得见，但是神能看得见。神能看得见，在土质里面有石头，这石头做什么阻扰了神生命的长大，所以这个种子没有深度，没有根，因为没有深度，没有根，立刻就外面发芽了。这些石头是什么？若是你看看恢复本圣经，这些都是隐藏的罪，隐藏的罪，没有人知道这些罪，但是神知道，而你也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向主敞开，说主，我不同意任何在我里面隐藏的罪，甚至我愿意在我里面承认我每一个罪，我不愿意从光中躲去，我愿意在光中承认每一个罪，我要把我石头从我里面抛出去，我不要有任何的罪存留在我里面，应该向主祷告。主啊，我不愿意在我里面有任何隐藏的罪，我唯一要有的就是你做我隐藏的玛拿。这个石头可能是个人的意图，你或许有另外的意图，在主之外有其他的意图，石头也可能是自我的追求。其实你以为在追求主吗？其实是为了自己来追求主，这是可能的。你相不相信可能是为着自己来追求主，这是不是可能呢？是，这是可能的。你是为着自己来追求主，有些事发生，你却在那里放弃主的恢复。你为什么放弃主的恢复呢？因为 80% 你的追求都是为着自己，而不是为着主或为着他的身体，他的恢复的，是自我的追求，这是很大的一个石头。我们若是自己怜悯自己，也是一个大的石头。自怜我是什么？哦，我是可怜的我，我是何等的可怜。这一个石头就阻挠了神在我们里面长大。但是我们都是有这样的经历。你不知道在受训里做学生是何等的困难，在这里真难啊！不要可怜自己，反而你应当说这真是太美好，是不是呢？你们是在生命里长大，死而长大，最好的地方，这个总是要好使生命长大，对不对呢？另外一种的种子就是有荆棘的种子，这些荆棘是什么呢？就是今生的忧虑，钱财的迷惑，这些在这里掐住，使种子不能长大。马太福音的13章，我实在很宝贝主说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主啊，使我的心是柔软的，每一天都向主敞开。主啊，我不愿意在我心里的土壤有任何的荆棘，没有今世的忧虑，没有钱财的迷惑。这钱财实在迷惑人，非常的迷惑人。你把你的钱，你的心要得更多的房子，更多的地，更好的车子。当你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所有你的都被焚烧了。路加福音16章，这里有一个人，有富人，他的地里出了许多的产物。他说，我该怎样呢？我应该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我应该盖更多更大的仓库。我要在这里盖共同基金，就是存钱定期存款。然后我就吃喝躺卧快乐吧。主说，愚昧的人啊，今天晚上你的魂就要被取去，你有这许多的财物，所有这些仓库都要属于谁呢？你的魂又如何呢？你的魂今夜取去又如何呢？到底这个种子在你的魂里面有多少的地位呢？这个是真正算得上数的。所以主就说，凡保卫今世财物的，在神面前不是丰富的。我们都应当注意，我们都应该说， 主啊，我愿意向神是丰富的，这是真正算得上数的。我们应该给主有路在我们里面长大。我大概只剩下十分钟了，剩下的纲要让我们顾到我们的灵，每一天顾到我们的灵，也每一天要顾到我们的心，也要记住主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然后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跟从他到那里，落到地里死了。这就是生命能在我们里面长大，生命也能在我们里面释放。这乃是我们天天向自己死，天天向神活。我们拒绝自己，天天拒绝自己，天天凭另外一个生命而活，这是生命成长的路。B， 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了赐生命的灵，将自己封赐到他的信徒里面，使地上的万国得福。这是不是太好了？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主应许亚伯拉罕，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祝福根据加拉太书3:14，基督就是那赐生命的灵，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成了赐生命的灵，来完成万国的祝福。今天他乃是我们包罗万有的祝福，今天我们需要享受他作为我们的祝福，我们需要天天被他充满，被他这位赐生命的灵充满，所以我们也需要把这个祝福分次流出给别人。橄榄树的油，士师记9:9，我们在这里能够供奉神和尊重人，我们怎么能够侍奉神呢？乃是借着被灵充满来侍奉神，来尊崇神。我今天怎么尊重你们呢？乃是给你们纳灵。这就是你怎么尊重我，我怎么可能尊重你呢？我唯一尊重你的路，就是把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那赐生命的灵进到你们里面，这就是我尊重你们的路。 C， 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乃是复活的王，做神可靠的怜悯，为要将神自己封赐到一切相信基督的人里面，使他们在神的行政上有份于他的王权。我没有时间进到这所有的经节里面，但是这非常的美妙。在《使徒行传》13所看到的，就是基督被启示出来，就是大卫那可靠的应许。恢复本说，希伯来文“应许”这个字的翻译就是怜悯，它是神可靠的怜悯。对我们来说，他对我们所示的一切都是怜悯。其实，晚上我们能在这里，就是神的怜悯。我们是不是在这里享受基督那可靠的怜悯呢？能在全时间训练里是一个怜悯，坐在这个屋子里就是神的怜悯，读这个纲要就是怜悯。基督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的公义、平安、圣别、救赎，他是我们属灵的行走、属灵的生活、属灵的饮食，他是赐生命的灵，他所有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怜悯，也的确对我们来说是大卫那可靠的怜悯。这就是使我们能够有份于他的王权，在他的行政。三，这女人也表征一切属神的人，就如启示录12:1的宇宙妇人所代表的。而女人的后裔是一个团体的得胜者，就是男孩子，以个人的基督为头，以他的所有肢体为他的身体。所以至终所有的得胜者都成为这个团体女人的后裔，来执行神对他仇敌的审判和判决。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得胜的后裔呢？主的恢复就是要产生这个团体得胜的后裔，就是由男孩子所表征的。 A， 男孩子是女人的后裔，信靠神并倚靠神。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总是一个女人的地位，应当是一个女人， 神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我们是女人。这就是说，在女人的地位上，我们信靠神，我们倚靠神，我们也在神作头的权柄之下。我非常享受在歌中之歌。你记得在歌中之歌那个寻求者，他在旷野上来这里靠着他所爱的。这就说明他完全信靠信托他所爱的，他倚靠依赖他所爱的那一位，他不信靠他自己的能力。这寻求者在天然的生命里完全软弱的，我是毫无能力，我的爱是不可靠的。但是主啊，你的爱是可靠的，你是可靠的。所以苏拉密女乃是倚靠着她所爱的这一位，甚至她最强的一握只是软弱，她不凭靠她自己的一握，完全在于主能够掌握住她，主能够抓住她。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一个训练里面，李弟兄在2月的时候他生病，我还记得他的脚实在有问题，他不能够行走。我就到楼梯顶上，我们跟他在楼上的客厅有聚会。我走到那里，我就站在他下面，他能够倚着我走下楼梯。他说，你这么强，这么壮，我能够将全身的力量都能够摆在你身上，因为他不能够行走。他总是这样讲，我不知道我多大多壮，我知道三一神比我更大更壮。我们能够完全的倚靠他，我们倚靠我们所爱的，我们能够倚靠他，我们能够信赖他，信靠他的一切。我有这个经节，诗篇25篇14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这些信靠神依赖神的人，同时这里也指明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的意义呢？敬畏神就是我们害怕违背神作头的权柄，我们顾到他，我们敬爱他，对他有个属神的敬重，我们不愿意得罪神，神是我们的头。所以他就说，他将他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你愿不愿意神亲密的指示呢？我们需要成为那些敬畏他的人。历代志下20章12这个经节非常摸着我。挪亚族的人，他们聚集要反对以色列人，攻击以色列人，甚至犹大族，他们完全的肃穆，不可抗拒这些敌人，他们不知当如何。我们只有这些女人和孩子，他们完全要被侵略，他们的军队要灭绝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我觉得约沙法作为一个王，是他的一个高峰。他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他在这个经节所说的非常简单，但我非常的享受。他说，我的神啊，哦，我们的神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你有没有到一个地步，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行呢？主在这里安排你什么都不能做，若是你知道怎么做，你就不会依靠神了。主把他们摆在这个情形，约沙法不知道怎么行。约沙法说，哦，我们不知道怎么行，但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这就使神有条路进来攻击所有外邦的族裔，这就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态度。 B， 主耶稣是男孩子的头，忠心、实际、生命和性情。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你做我的头，做我的忠心，做我的生命，做我的实际，也做我的性情。 C， 这女人要产生新耶路撒冷，而女人的后裔乃是新耶路撒冷的中心。这是不是太好了呢？我们能够看见个人这一面，也能看见团体的这一面，所以你需要再研读这些纲要。三，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和他的妻子穿，意思是借着他们的信，神称义了他们。你知道神对他们传了福音，神说，我应许你们，女人的后裔要伤舌了头， 所以亚当信了这个福音。你知道他怎么信呢？他称他的妻子，如果他不相信，他就称他的妻子死，完了，那你的名字就要叫死，完了，我们完了。但是他信了福音，他看见夏娃，他就看见这个女人，就称这个女人活的夏娃。所以夏娃的意思就是活了。你的名字是什么呢？活。我们的召会是活神的家，我们的名字就是活。亚当称他的妻子为活，神就进来称义他，并且告诉他用皮给他做衣服穿上。大概这个皮就是羔羊，虽然没有直接的讲，但是我们如果把神圣的启示摆在一起看的话，我们知道的确这是羊的皮，那就是神杀了羊，他们应该被击杀，但是反而神杀了羊，所以血为着他的救赎而流出来，皮子就给他们穿上，他们就与这个羊成为一了，与所代替他的这个成为一了。一，衣服预表基督是神的义，遮盖我们，使我们蒙神称义。我要回来读经，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和他的妻子穿，因此是借着他们的信，神称义了他们。所以我们这里有亚当的信，神的称义，衣服预表基督是神的义，遮盖我们，使我们蒙神称义。二，亚当穿上神给他的羊皮衣服后，就与羊羔成为一，因此罪人与替代者成为一。现在我们乃是与羔羊成为一。A， 我们相信福音时，基督就被穿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遮盖的义，我们也被摆在基督里，使我们与基督是一。B， 在这样的联合里，基督的一切所事、一切所有、一切所做和将要做的，以及一切已经达到并得着的，都是我们的。这是不是太好了？我们在这里与基督是一，在这个彰显他、过他所事的、所有的、所做的、所要做的、已经成就的、要表达的、并要做的，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与他是一。这是不是太好了呢？当一个丈夫和妻子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加州现在如何，在这里每况愈下，但是以前曾经是这样子。以前当丈夫和妻子结婚的时候，所有丈夫所拥有的就是妻子的，都是妻子的了。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子？我希望是。如果妻子是贫穷的，而这个丈夫是千万富翁，他就是千万富翁了。不是现在有人说我们预先就要翻量，所以这里有人婚前就定了约。如果我们离婚的时候你只有5块钱，主没有跟我们签婚前的那种离婚约，神要他自己完全交给我们，我们与他完全是一。